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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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要放掌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那么今天大概有的人是在午餐之后见过面，或者有人还没有见过面啊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机会，在这个人成佛教的贵道场啊，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因缘，和各位研究佛法。这个佛法呢，现在我们是在美国的地方，美国的国家版图也很大，美国的国家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，可以说是基督教的，讲起宗教来是属于基督教的国家。但是美国的宪法呢，是宗教自由的，容许各种宗教自由在这儿发扬。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美国还有因缘讨论中国的佛教，这样也是我们大家的福气，有这么好的因缘呢。我们今天得到讨论，有这么个机会啊，大家在这儿有这么一个道场学佛，遇到了好像很容易，但是要是没有的时候，没有道场的时候呢，想一个道场啊很难。我在1967年到纽约，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是美国佛教会，每个星期天也讲经。各位，我相信有的人知道美国佛教会有一位沈家珍居士，好多人都知道，很发心。那个时候每个礼拜都听我们讲经，后来他研究研究，他现在对于佛教很有深入。在那个时候，中国佛教到美国是怎么来的呢？第一步是从夏威夷到了，就香港到了檀香山的这个佛教，这是说谈中国佛教。那其他的国家，日本呢，佛教到了美国呢是在我们以前，现在我们只谈中国的佛教。第一步到檀香山夏威夷，第二步登陆了，登什么陆？登了美国大陆，就是旧金山。第三步到了纽约，到了从西岸到了东岸去了，然后就 在洛杉矶，这个佛教到了纽约，到了旧金山，到了纽约还有几年，洛杉矶才有中国的道场，然后到了加拿大温哥华、多伦多才有这个道场，这个慢慢慢慢的就散开了，散开了，到了今天美国和加拿大一共有多少个佛教的团体呢？我相信各位很多都会知道，大概有160-170处，在这160-170处的，这是华人的在美国加拿大这个发扬的道场，这也不过是30年左右，这个历史30年左右，这也算很快了。但是我们最初到了纽约的时候啊，很多新闻呢，有的人到了美国是信佛的呀，没有来美国就是佛教徒，到了纽约家里头老的人故去了，想找请一位法师啊念经啊，找不到啊，有的是找日本的佛教徒去念经，有的都找不着了，找个牧师来念一念，念这个基督教的圣经，这是信佛的人呢，他说不然我们这个人到最后没有安慰呀。还有一个老太太呀，没有来美国吃长素，吃了10年，到了纽约想拜佛，到处找不着道场，结果去了基督教堂，一看那儿大楼下边很凉爽，过下天天去到那儿，后来信了基督教，也不吃素了，吃10年的素，最后不吃素信了基督教了，这是说佛教还没有到纽约以前找一个道场找不到啊，你看看那种艰难呐、啊，所以佛法难闻，人生难得，我们已经得到了，佛法要是难闻起来呀、啊，难起来是真难，但是容易起来呢也很容易，难起来真难，怎么难法呢？各位，我相信各位开车10-20分钟远处来这儿，我们今天晚上研究佛法的人都有，或者就在我们的房子旁边的人他还不知道啊，难起来就这样难，就在旁边就不知道，容易起来好几十里路开车都来，各位看看，那说外国人他不是信这个教的，他不来，他知道也不来，但是中国人呢，有的拜拜的就在庙旁边，他也不去的还是有，所以我们这个种善根呢，也是要有智慧，这个智慧要会选择，哎，要这个珍重我们这一个人生啊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我说各位啊，有福气到了这个啊，这个地方叫 Fresno。我以前没有来以前，我说那 Fresno， 我老以为是 FIRST 呢，结果不是 FREST。然后FRESNO， 瞅看着这个字我也不知道是这儿，结果我们那位这个黄太太开车，他这个 Fresno， 我说原来是这样写，今天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，你看来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，原来这儿还有这么多位佛教徒，这 们多位佛教徒，我们这个懒人来了20多年，头一次今天到了这儿。原来他们三位法师在这儿已经在这儿开荒开了几年，才跟大家结了这个佛法的因缘。所以我想这个福德因缘呢，是各有各的福德因缘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，本来我想先和各位讲一讲这个佛法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说完了问问题嘛，说完了问问题呢，这事儿不多可以不算少，这个问题我现在想征求大家的意思。第一是我先讲，然后呢问问题，第二呢是先答问题，或者从问题里边，我都没有看过里边什么问题，我还没看过，我戴上眼镜再看，或者从这个问题里头产生其他的来发挥的问题。我想这个征求大家的意思，还是我先讲然后答这个问题，还是开始就解答问题，然后就从这儿发挥问题，各位的意见。比如说我说第一先答问题的大家举手，先答问题，开始就是问题，开始就是问题，大家举手，我们现在自由。好啊，那么第二呢，就是说我先讲一段然后再答问题，大家再举手啊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我这个顺着大家意见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自由国家住，我什么都是自由，讨论佛法也是自由。哎，现在那我就先讲一点，然后再先放着。我想讲什么呢？我们这儿现在讲这个人成佛教啊，大家知道人成佛教，这个人成佛教，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最初盛开大法师立这个名词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广受闻名，没有见过面到现在。按照我们以前学的佛法，这样讲呢，是大家佛教徒都是这样说的。佛教有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、一乘不共法。佛教这个佛教这一种说法呢，就是有五乘了，懂起来。五乘的共法都是什么呢？共是共通啊。第一个是人乘，我们这个人乘佛教就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是天乘，天上的乘。第三个是声闻乘。第四个是缘觉乘。第五个是菩萨乘。还有一个大乘不共法。哎，平常说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、大乘、一乘不共法。那这个在这个五乘佛法里头，人乘的佛法、天乘的佛法是属于给我们与我们人接近的、容易做的。第二个天乘佛法又高一层，然后再说出世间的乘。这两乘的佛法，人乘的佛法和天乘的佛法呢，是属于我们刚才在那儿吃午餐完了，大家说什么叫六道轮回呢？这个六道里头的最高的两道是人道和天道。佛法的最基本的让我们怎么样呢？成佛不是一天成的， 成佛啊。那我们一开始呢，佛法是在人间的，在人间佛法第一步让我们最容易做的，不要失去人身。我们学了佛，不要将来走到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不要去，把那个地方的那个路都断了它了。起码来生不失人身，还做一个人，还做一个好人啊，保持人身不失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佛经里头说呀，得人身太难了，失人身是太容易了。怎么样难，怎么样容易法呢？释迦牟尼佛说法呀，有一天就问这个弟子说法，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干净啊，那就是在树底下坐在那儿，那些个弟子围住就讲法了。释迦牟尼佛就用手抓起一把土来啊，直直打地。他就问这个弟子啊，说你们看个大地的土多，还是我这个手指甲里边的土多呢？我们这手指甲不是要脏了，有时候做活工作完了就里头有泥了吗？那些弟子这个好容易搭了，我们也会搭呀，当然大地土多，指甲里头土少了。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，得人身者如沼上的土，失人身者如大地土，就是差这么样的距离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你们看看这个大地的众生，除了人，另外这些个飞地、走地、水里头游的比人多得多了。不要说别的，就我们这个这一个城市里头的蚂蚁呀，也比全世界人多呀，还除了蚂蚁另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呀，这都叫众生。所谓众生，就是众畜受生、众法所生，因缘和合叫做众生。这些个众生就在这儿翻来覆去，醉生梦死，怎么修行啊？怎么样叫做好不好啊？都不知道的。有的吃就成了，好像那些虫啊、蚁呀、啊，一天就是吃饱了就好了，为了这个忙。那我们人就高尚，人是万物之灵，人除了穿衣吃饭，另外还有礼貌，还有思想发明东西，还有种种的学说，其他的动物没有啊。所以我们得了人身呢，是最宝贵的。那天上呢，天上的人有福报大呀，比人间有福报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不要求升天呢？一般人想升天升不上去着急，到人死的时候说升天了，升的升，升不升都是升了，反正哎，到那时候就说升天比下地狱好嘛，升天就好了。可是升了天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学佛的人呐，不要升天？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念佛的人都知道，有一位第十三代祖师叫印光大师啊，印光大师是净土宗第十三代祖，他有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，恐怕这儿不晓得有没有，我们都看过的好多。他说如果修人天的福报，印光大师当然说这个话 也是从佛经上看下来，但是印光老法师是祖师啊，我们看着不严重的问题，他看出来严重，他会看。他说如果我们在人间学佛求升天，是第三生的冤家就升天。怎么第三生的冤家呢？升天还变成冤家了呢？佛法是很合乎这个科学，很有次第的。他说你今生修行求升天，求天福，来生呢第二生就享天福，第三生呢天福享完了回来了还不如今生，你说是不是给你做冤家呢？你求升天，这个完全合乎因果律的，这叫什么啊？人天福报有漏之因。因为我们贪图这个世间上人的福报不够，还想升天，到了天上享福，那个福报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你今生修它来升才升天的。那升了天到了天上去，为什么就第三生冤家呢？到了天上太快乐了，再修就没法修了，就光想了嘛，啊，一天享福啊，享快乐呀，没时间修行。你不用说别的，我举个例，以前我们没有坐汽车，在路上走的人啊，一个是从北到南，第二个是从南到北，大家熟人了见了面啊，打个招呼，您好吧，进来怎么样啊？还好，很有客气，还行行个礼呀、啊，客气客气。现在呢，我接北边来开汽车往南走，你接南边开汽车往北走，对面刺过去了，看都没看到，怎么打招呼？还过得客气，再客气汽车有问题啊，你再客气就变成出问题，这汽车就出了事情了，出了交通意外了，不能打招呼了。那天上呢，到了天上啊，天人有神通了，你升到天上去不用坐汽车了，那比汽车快啊，叫天上叫风车。那个佛弟子啊，有一次这个目犍连尊者是佛的神通第一的大弟子，有一次到了天上去了，看到另外他一个弟子学佛啊，已经人间往生了，升到天上去了。升到天上去了，这个天人福报大呀。有一天目犍连尊者是罗汉有神通，到了天上去了，看着他那个弟子在那享天福，坐着这个飞车空中嘶就过去了，他见着目犍连尊者师父啊，顾不得行礼。目犍连尊者说，哈，你在这个天上你连见着师父都不理，一直止住了，行不动了。目犍连尊者有神通啊，说你怎么见了师父你都不站这行礼呢？那个天人呢、啊、说，师父啊，对不起呀、啊，我现在升了天了，我知道你是我师父啊，我这一天忙得很呐、啊，一天就好像人间看了这个电影院就看那个娱乐场，跳舞的干什么的，忙得不得了，我没有时间，我都得赶时间呢、啊。我看着你，我顾不得行李，我知道你来了，我忙得很呐、啊。目犍连尊者愿的释迦牟尼佛说，不要升天呢，升了天呢没法修，光想天福，想完了呢就该乐极生悲，一点不错，否极泰来，那个物极必反，我们这个格言呢、啊、完全是真的啊。所以佛法呢，但是升了天，天上不一样，这个要知道。我们平常说要想不失人身呢，就要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 哎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五戒持住呢，来生就不食人参。那要想升天呢，五戒还不够啊，还得修十善，有十条善法。十条善法都是什么呢？啊，分三段讲。第一，说我们身体的行为有三个。第一，身体不要去杀生；第二，不要去偷盗；第三呢，不要去这个邪淫啊，正式夫妻不算，在家居士不杀盗淫，这三条。口呢，讲话不妄言，不说瞎话，不绮语。绮语就是说这个很没有意义，好说笑话，添一句第一句，或者是开对人开玩笑，对对方对他好像很多种说这个没有意义的话，其余就是花花话，没有意义的。第三呢，不两舌，两舌就是说叫离间语。离间语就是在这个佛的戒律上说啊，当着这个甲说那个乙，当着乙说甲，最后呢两个人不对了，你还当个中间大好人，这叫离间语。现在这个离间语呀，拆散朋友，拆散家庭，甚至于拆散国际的外交，国家跟国家打仗，这个外交官讲话都是很重要的，要想世界太平，当外交官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呢，第四种就是口里讲话有四种，不恶口，就是不说粗话去骂人家。这口要造罪呢，比身体还来得快，因为这个话呢一开口，上嘴唇对下嘴唇一动，舌头一动，里边千变万化，这叫身口有七支，身有三支，口有四支，都要戒。在我们这个心里头呢，有三支，一共合起来是十善法。心里的是什么？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这个不该贪的呢，不要贪。不嗔，不生嗔恨心。这个嗔里头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嫉妒、障碍，都包括嗔心里边。比如说我们妒忌障碍，你没有嗔恨心就生不出来这个嫉妒障碍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。所以在佛教里头讲啊，不贪要布施，不嗔要随喜功德。他人做好事，我能做更好，我不能做呢，我心里头赞叹，口里赞叹，心里生欢喜，这叫随喜功德，不用花钱。哎呀，你很难得呀，你做得好啊，你真是好大功德呀，这样鼓励他人好，自己口里头就有功德了。所以修行并不一定要有多少钱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力钱都没有，出精神，出口。佛在世的时候还有呢，你一个手指头你可以做很多功德。怎么样做法呢？人家要问路，说我今天晚上要听佛法，走在路上找不着我们这个道场，你一指，你这个手上就很大的福报了，手指头上就生了福了，这还做不到吗？如果你往那么一指，好大罪过呀，不要去听那些个人瞎扯呀，什么没有真理的，都是耽误你时间，你看戏去吧。这么一指，那边有戏园子， 他不往那边指，两个手指头指的就不同了。所以这个修行呢，这两个手指头指的不同，为什么呢？一念心的问题，这个心的惰意呀，快得不得了。贪和嗔，嫉妒和障碍，这叫什么呢？最后就是愚痴，没有智慧，做错了事，自己受苦。愚痴是不是完全都不懂叫做愚痴呢？愚痴很多种，我们说人愚痴不一定这个人什么都糊里糊涂的叫做愚痴。一种是说人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懂，愚痴。一种呢，那个太聪明的人呢，但是那个聪明用的不正，用邪了，也叫愚痴，叫做邪知邪见，叫愚痴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误导了很多人，他把人都引到旁边去了，没有引到正路上来呀、啊，那就是他的大愚痴，那个比什么都不懂那个愚痴还厉害呢。什么都不懂的愚痴光是自己愚痴啊，不会害了人呢、啊、如果误导了旁人呢、啊、不止一个人，谁听他的谁被误导谁也愚痴，那都是从他那儿来的。所以佛教讲智慧，讲正知正见，完全是对付我们心里头愚痴的那一念心。那么这个心里头要没有贪嗔痴啊，口里头没有妄言其余两舌恶口，身体没有杀盗淫，这十种都戒都不做，时时小心，将来呀、啊、就担保能升天。这是佛说的因果律的关系，有如是因就结如是果。但是升天，天上有三界二十八天呢，二十八重天呢，你这个是升的哪一重天呢？修这个十善呢，三界我们知道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有念色界、无色界，我们念小时候念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有六重天，色界有十八重天，无色界有四重天，这一共合起来是二十八重天。二十八重天，现在我们修十善法能够做到了，升到欲界的六重天，就看你这个善法修的层次高低也有分。好像同班人读书，同班学校，最后考的分数还是不一样啊，哎，在从中就不同了。那上头还有天呢，怎么修十善法不能去呢？那还要加上十善法是有用了，还要加上修禅定，修禅定功。这个定功也有很多种，看你修到什么程度，你得了什么定，然后你升到哪一重天。这就是说升天也有很多层次，这是说升天和来生不失人身，我们讲过这个了，就知道将来怎么样叫做不失人身，保持人身，怎么样会升天。我见到两个人呢、啊，到了天上，到了天上呢，刚才说的这二十八重天，他们到了第二重天，再上就不成了。一个是我在民国36年在天津啊，北方天津，北京天津这个地方， 有一位出家师父，他是参禅的，他参禅昼夜不停。真正参禅的人呢，参这个祖师禅呢、啊、这个禅也很多种啊，他们是参这个教外别传的祖师禅，六祖大师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。不看经佛书不看，一天打坐，叫做看什么？不看佛经，看话头参。他这个人参得很好，参禅是不容易的，要会用功啊。这里头很多问题，会用功的也不同，不会用功的更好多种。先说这个人是会用功，他参了六年，吃了饭就是跑香打坐，不看佛经。他参到什么样子呢？他晚上睡觉躺在那儿，看着这个这一念心没有动，话头没有动。第二天早晨第一醒一第一念，就看着他没有动，还在这儿，就又看住了，到了这个程度。那我们呢，睡的时候不知道哪儿去了，醒了还找不着他，根本也没找，还有时候忘记了。人家不是，人家不是呢，我就看他好用功，我就请教他，我说你，那时候我才22岁呀，我们都一同打禅期呀，民国36年嘛。我说你用功，用到有什么境界没有啊？他初初，他不大理我。他怕我是拿他好像讲笑话呀，我是说问佛法不能讲笑话，要恭敬，哎，好诚心的请教问他。问了几次，他说我看你还不是闹着玩。我们他怕有年轻人嘛，有时候开玩笑，我们不敢。我说你参禅到了什么境界呀？他说没有什么境界，就是有一次呢，到了天上去打坐，不是睡着，不是做梦，到了天上去，到哪儿去了呢？到了刀立天，叫做刀立天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玉皇大帝那个地方。这个中国的道教，中国道教最高最高就是拜玉皇大帝，天皇地皇人皇、哎、我们小时候都听那个道士念经，那时候我好喜欢听他念那个经，天皇地皇人内皇啊，急急如律令啊，就念，我好高兴。后来原来是道教，他们是以这个玉皇大帝为天尊，叫做帝释天尊呢、啊，道家了。那这个上帝啊，能造万物是万能的呢。上帝呀、啊，在佛教里头去讲，超过欲界天了，是在色界天上的第三重天的大梵天王，也就是说28重天的第九重天的天王，在佛教里讲，就是他们所谓的上帝。那今天我们在美国讲东教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但是我们研究道理呢，站在佛教立场是这样。佛这个上帝上边还有天呢，28重天，各位看看，除了9重天，19、29，还有19重天，对不对呀、啊？那上头呢，比这个上帝还浓的还有啊。所以在佛教里说上帝也不是万能，但是他呢有他的特长。为什么他会说他是万能呢？原来有个原因呢，这要讲起来很多。哎，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，也修得很好的，他 他要修慈悲喜舍，我们平常说四无量心，但是他的慈悲喜舍和佛教讲菩萨的慈悲喜舍还是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名词是一样，名词一样，道理不一样。我举一个例，说你读书毕了业没有？毕了。他毕了业了没有？毕了业了。你拿到文凭没有？拿到了。他拿到文凭也拿到了。你拿到什么文凭？我小学文凭。你呢？大学文凭。毕业，大学毕业，毕业，小学毕业，名词一样，意义不同。所以我们研究佛法，有的时候一个名词啊，看它在哪儿，不一定都是挨板的，有漏的。人天上的福报是有寿命长，他的寿命，他的寿命有多长呢？我们按一个小节和半个小节，一节半，平常我们说一个小节1680万年叫做一个小节，它有一个小节再加上半小节的寿命，各位用算数来算吧，就有那么长的寿命，1680万年再加半个数目，哎，可能2000多万年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100年就不得了了，长命百岁还知念咒，哎，长命百岁，再多了就已经是多的了，活100岁这就不得了，那人家是那么长寿。那我们要不要羡慕呢？哎呀，他那么长的寿命了不起了，我们要不要向他学习呢？佛说不要。为什么呢？你过了2680万年，最后又是一个零，不回来了，不到家，不彻底。他这个佛经说，怎么打一个比喻，犹如什么呢？犹如你往上射箭，上空中射箭，那个箭的力量你射多高都好，到最后那个顶点它不能再往上升的时候呢，这个箭会翻回头了，还会掉地上，它不会老往上去，它那个力量有限度。那修这个人天的福报再大，到你享受的时候还是有限度，有长有短。比如说有的人想10年的福报，然后呢家境变了，有人想30年40年福报，家境变了，有的人一辈子想福报，这个是很难得的了，不得了，很少，中间总有点波折给你的。这就是说我们人的福报里边呢，不纯粹100%完全福报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佛教讲因果呀，就是因为我们修因的时候里边加了杂。比如说我帮人家忙的时候做好事，